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香港民政称今天继续呼吁市民罢工罢市，200多乡长行政选委联署要求林郑月娥下台。蔡英文说，全世界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今天都会选择和香港人在一起。台湾陆委会表示，反送中是劣质一国两制的例证。欧盟呼吁香港当局遵守示威者权利，特朗普相信示威者能与北京当局找到出路。特朗普称感觉会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习近平访问吉尔吉斯，并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安倍呼吁伊朗为中东和平稳定发挥作用。德国农业部长访问中国，在美中贸易战阴影下，外界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破七。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香港反送中示威民众周三午夜以后继续占据中环一道的道路，而香港的民政召集人陈子杰表示，今天将继续呼吁香港的市民罢工罢课，继续抗议。超过200多香港行政长官选委会的选委联署要求林郑月娥下台，并且撤回修例。据香港媒体报道说，反送中的示威者在午夜以后仍然占据着中环、甘诺道以及和记大厦到文华东方酒店的一段马路。午夜以后仍然有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者集结，但是人数比以前减少，而警方则继续在数十米之外布防。民政的召集人陈子杰表示，虽然周四的集会已经遭到警方的反对，但是民政会继续呼吁市民们罢工罢课。他批评特首林郑月娥，一方面说关心年轻人，但是另一方面却容许警方以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射击学生，有人已经是受伤，满面鲜血。他还表示，周三举行的是和平集会，参与人士手无寸铁，却被指是暴动。他反指是警方以非常不对等的武力来驱散示威。陈子杰表示，未来民政的行动仍要进一步思考。另据报道，香港的200多个行政长官选委会的选委在周三联署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并且重新改选新任特首。选委并且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警方立即停止暴力行为。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周三透过脸书贴文指出，香港政府周三下午悍然动用橡胶子弹射击和平抗议的群众的做法，让他感到极度震惊。蔡英文还表示说，全世界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今天都会选择和香港人在一起。香港反送中示威冲突升高，而警方周三下午在立法会旁对示威者释放催泪弹。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香港的无奈映照出台湾拥有选择的可贵。他说，当香港人民的自由正面临中国设定的一国两制陷阱不断倒退的时候，更应该坚决守住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蔡英文还说，全世界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今天都会选择和香港人在一起。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宣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实在是无比讽刺的说辞。而中国的国台办在周三宣称，北京对香港一国两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对此，台湾的陆委会在晚间表示，百万港人上街反送中就是控诉劣质一国两制的一个最佳的例证。陆委会并且表示，中共乱日胡乱吹捧一国两制得不到人心，一味打压人权，践踏民主，霸凌台湾，反意自暴政权可憎与狡诈。中共应该深切反省，倾听民意，特许年轻世代一个具有希望的自由和民主的前景。为了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在台的台湾学生周三也在台北、高雄两地串联罢课，隔岸声援。而台湾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则表示说，港澳一国两制目前以中华民国地区来说，我们完全没办法接受。台湾的外交次长徐思俭在谈到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动的时候也表示，如果是最后港府仍然强行推动逃犯条例的修订案，将是民主发展的一大挫折，对中国推销台湾版的一国两制也是不利。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表示，他感觉会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曾经威胁，除非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得到好的协议，否则仍然会进口总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税，加征关税。路透社称，外界对六月底习特会期望较低，而双方的准备工作甚少。据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据以你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只有不到3周的时间，但是外界对于会谈朝着结束贸易战取得进展的期望却非常低。香港反送中示威周三呈现出空前的暴力，特朗普表示相信示威者能够与北京当局找到出路。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在香港当局不对示威做让步之后，港人周三包围了准备按计划对逃犯条例付诸二读的立法会，由此发生警民严重对峙，示威者投掷燃烧瓶、石块，警方动用橡皮子弹、催泪弹镇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甚至宣布香港出现了动乱。在香港局势危险难测的局面下，欧美国家纷纷呼吁当局遵守示威者的权利。欧洲联盟周三傍晚呼吁香港当局尊重香港示威者的权利。欧盟外交发言人表示，最近几日香港人使用了最基本的集会自由和自由和平表达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伦敦当局周三呼吁香港特区政府终止有争议的、有利于向中国大陆引渡的逃犯条例的审议。英国看守政府首相特蕾莎梅呼吁香港当局应该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达成的有关自由和权利的规定。特蕾莎梅表示，英国对逃犯条例潜在的效应很担忧，特别是由于相当数量的英国公民仍然生活在香港。他呼吁有关引渡法案应该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做制度性框架奠定基础的中英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了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实施一国两制，这一制度50年不变，直到2047年。香港在这一期间实行高度自治以及司法独立，享有各种自由权利等中国大陆并不存在的权利。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甚至表示，50年后香港人也不用担心，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时候与香港的发展水平一致了。英国外相则敦促香港特区政府听取港人呼声以及国际友人的忧虑，暂时终止审读逃犯条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希望香港示威者与北京当局共同协商，寻求解决办法。他认为香港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示威游行，我理解他们为什么示威反对，我希望他们跟中国当局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特朗普应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六月底在日本长坂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面，两人将谈及中美商贸战。目前两国间的商贸谈判完全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就香港事态发展，一名港人在接受本台法广记者采访的时候这样表示，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中国香港特区民众坚持抗争，反对通过逃犯条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就此，一名赴港法国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谈了他的个人感受。港人他们感觉没有选择，没有任何上诉可能，除了到那里亲自去阻止这一投票。我不知道他们有何期待，这很艰难，人们不知道最终将如何。鉴于他们都了解北京将不会变动，他们很坚定，不想离开。他们在2014年雨伞运动时就已看到一无所获，他们极度失望地离开了。这次有点像扳回了一局，利用这一机会回到这一主题上，和2014年同样的诉求。这一修法只是一个额外的因素，地方政治的措施不符合民众的期待，所以他们态度坚定。我认为他们还将持续多日，不是一天就结束的事情。警方同样受到了2014年时的教育，装备显示他们的耐心程度可能与2014年时不同。以上是一名在港法国人就香港特区事态发展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的录音片段。
德国农业部长访问中国，期望改善与中国的贸易。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德国食品和农业部长克罗克纳携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期望改善与中国的贸易。多年来，德国一直向中国出口食品。食品部长克罗克纳今启程前往中国，计划就贸易条件和中方进行谈判。克罗克纳为期四天的访问主题还包括为德国产品进一步开拓市场。德国食品业期望扩大与中国的业务，并寻求更好的贸易条件。农民主席鲁克维德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且不断增长的市场，尤其需要德国农产品，因为他们的质量和安全性都很高。德国食品业对华出口遇到的麻烦包括兽医证书和海关等。德国每年向中国出口10亿欧元的食品、肉制品、奶制品、烘烤食品、啤酒、葡萄酒和糖果是来自德国的最受欢迎食品。农民协会强调，特别是猪肉和奶制品的出口仍然可以扩大。出口的猪肉主要是爪子、耳朵、尾巴和内脏等德国消费者不需要的部分。中国出口到德国的农产品每年价值也是10亿欧元，其中包括鱼、花、蔬菜、水果、咖啡和茶。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美中贸易战的阴影之下，外界预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破7，请听方华的介绍。
人民币对美元星期三收盘小跌，中间价略跌了2点。交易员表示，本周以来美指基本97关口下方徘徊，而人民币中间价依旧强于市场预期，也凸显监管维稳意图。午后购汇需求短暂推低，汇价跌破6.92元关口，但很快就有结汇需求将价格推回原来的波动区间。短期人民币预料仍将维持在 6.9 到 6.92 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是他暂缓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除非北京再次同意4到5个要点，否则他无意推进磋商。他没有具体阐明这些要点。目前，距离隐意中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只有不到3周的时间，但外界对于会谈朝着结束贸易战取得进展的期望很低。在美中贸易战的阴影之下，外界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破7。瑞士银行分析的确有此可能，但不会持续维持，且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制定者不会将此视作最后的防线。中国央行星期二称，将于6月下旬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贸易战对人民币的影响时表示，不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某个具体数字更重要。上次人民币破7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瑞银指出，人民币面临情况与当时大为不同。除过去10年，人民币的国际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国内经济成长处于结构性下行趋势，杠杆率已经迅速上升，且外部盈余几乎消失。同时，货币流通更加自由。中国在保持资本管控时，也不断扩大对外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瑞银分析，人民币当前挑战远胜以往，且美中贸易紧张局势更为中国本已放缓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威胁。这两项因素可能将在未来3个月推动人民币对美元贬破7。不过，瑞银指出，如果美联储降息，美元全面走软，将为中国银行提供更多管理汇率的空间，人民币很可能从近期的疲软状态中回暖。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白宫会见波兰总统杜达。特朗普表示，考虑从德国或者欧洲其他地方增调大约2000名美军到波兰。特朗普说，美国长期在德国部署大量兵力，可以把一定数目的美军调到波兰，但是他强调还没有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并且表示，波兰有意向美国购买超过30架 F-35 战机。正在伊朗进行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周三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安倍表示，他与鲁哈尼直接讨论了近期紧张的美伊关系。安倍呼吁双方保持耐心，并称日方会尽一切努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百万港人和平示威反送中，要求撤回引渡逃犯条例，临政当局很快做出反应，拒绝让步，周三照样付诸二读，结果香港立法会周三被包围了，当局被迫宣布推迟二读，但是当日爆发了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空前的政治暴力，当局难道丝毫没有预料？百多万人上街，香港700多万人，除去老幼，可谓倾城而出。在林郑无视民意，做出继续二读的宣布后，可想而知港人的情绪愤怒到了极点。香港已是一个民意社会，虽然处于半自由状态，但港人与世界同呼吸，知道世界分分秒秒的变化，权力的傲慢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包围了立法会，警方遇时动用橡胶弹、布袋弹、催泪弹弹压，示威者扔瓶子、石块，林郑则谴责这是有组织动乱，这句话似曾相识，这是中共在六四时期使用的语言。胡耀邦逝世，学生上街示威，要求还以公道，要求反腐败，要求启动民主，结果邓小平授意人民日报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引爆一场无法遏制的反抗运动，最后以流血告终。作为一国两制地区香港的最高首脑，林郑有必要用这样暴力的语言来形容港人的示威活动吗？尽管这场示威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难以扭转，林郑当局分析过没有港人之所以如此行动的内在逻辑。2014年那场雨伞革命，那场战中为何而起？为了要求北京履行承诺，让港人届时直选特首、直选议员，结果北京委诺，直选泡汤，市民起身反抗，于是有了由教师、牧师等人组成的战中三子。这场和平抗议最后以失败告终，被称之为香港良心的战中三子遭到了审判。北京胜利了吗？没有，港人从此把怒火压在了心中。试想，如果没有两年前北京当局的委诺，港人的怒火不会如此之大。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接下来在2015年香港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五名店员公然遭中国公安劫持事件，他们突然不翼而飞，甚至在泰国度假的桂明海也难以幸免。几个月以后，他们被迫到央视认罪，坐实了中共公安如同黑帮一般公然到一国两制的香港绑架人民的事实。被胁派到港取顾客名单的铜锣湾店长林荣基奉声反击，现在被迫到台湾申请避难。但是林荣基对这一事件的揭露深植在港人心中。铜锣湾书店做了什么？无非多年来一直出版一些类似中南海秘闻的泛政治类书籍，据说包括一部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这在西方社会司空见惯。北京当局视之大逆不道，不惜践踏一国两制，长臂执法，而且是一种阴暗的执法绑架。香港从此已不是安全的香港，在港人看来，有了这样一条恶法，将来港人只要违反北京意思，批评中共，妄议中央，随时都有可能在北京要求下被送终。如果认可此法，要么从此闭嘴，要么从此心怀恐惧，战战兢兢，放弃最后的作人的自由。其三就是2003年香港爆发了反基本法23条立法风暴，那次反抗的力量也十分巨大，可能当时一国两制的余音尚存，中共领导还不愿彻底破坏香港残存的那点国际光环，当局最后退步了。林郑当局全然没有想到这些前因后果，这种历史关系，举出修法的理由是补司法漏洞，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地区，这一切再正常不过。问题是在一个一国两制已被严重侵蚀，香港人人恐惧北京的时候，香港人对引渡法的恐惧就不难想象了。他们害怕的是北京当局可以以任意理由，因为他们可以把一切政治的理由打上刑事犯罪的借口，正如他们之前审判过的所有政治案件一样，最后都被打上刑事的标记， 可以找理由引渡中国大陆。港人的恐惧恰恰在这里，港人的反抗也恰恰在这里，他们要守护住最后一点自由，也许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点自由。对于临政当局之所以这样做，许多观察者指出，是北京要求这样做，是习近平不准备向港人做出任何让步。中联办时时向特首办公室传达北京的旨意，中南海监视着临政当局的一举一动。但是，在不少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看来，中国的六四应见不远，有组织动乱的思维逻辑非常危险。临政当局并不全然如同中国的一个地方当局，不需要100%看北京的颜色形势。借着一国两制的理由，借着新闻媒体的透明，借着国际舆论及西方政府对港人的支持，及时刹车，未时不晚。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芳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香港局势受到法国世界报的关注。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报道说，面对香港民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原定6月12日星期三举行的对逃犯条例的二审立法会审议被迫延期。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称，立法会议员将会被告知新的审议日期。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目前香港立法会中亲北京的势力占据了多数席位。星期三一早，大批民众聚集在香港立法会外，抗议原定举行的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立法会二读。警方使用警棍和催泪弹等手段对付抗议民众。世界报写道，宣布推后审议逃犯条例并未满足示威者的要求，他们期望彻底取消逃犯条例的修改，维护香港的法治，因为香港的法治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世界报的文章指出，大批民众的抗议示威阻断了交通，使人回想起2014年的抗议情景，仿佛雨伞运动又重新上演。世界报指出，立法会主席宣布逃犯条例立法会二读延期是香港政府的失败，主要归咎于特首林郑月娥的不妥协态度。他不顾周日香港上百万人的大游行，坚持要强行通过逃犯条例修改案，并试图依靠警察维持秩序，控制局面。世界报说，反对该逃犯条例修改案的人来自香港社会各界，有上千家当地的企业以及学生会、教师工会、司机工会和其他社会人士都表示要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反对的态度。公共汽车司机还提到准备举行大罢工。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允许他们的职员星期三留在家中工作。香港天主教教会也呼吁香港政府放弃逃犯条例修改案。世界报指出，香港天主教会的呼吁也许比周日的百万人大游行的分量还重，因为香港特首自称是忠实的天主教徒。香港立法会在其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立法会对逃犯条例二读的审议将在随后的某一天举行。由于在立法会外围的大批民众占领了附近的主要干道，香港警方称防线受到严重冲击，陷入骚乱，所以警方动用警棍、胡椒喷剂、催泪水剂、布衣袋、橡胶带和催泪弹等来应对。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伊朗，希望调解美伊冲突一事，世界报的文章指出，在经过瑞士、安曼等国家的调停之后，此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调停活动得到了美国白宫的鼓励。安倍访问伊朗之际，也正值德黑兰宣称打算不再遵守伊核协议之时。伊朗通知伊核协议签字国法国、英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德国等国家，要他们在今年7月7日前降低对伊朗的制裁，否则德黑兰将逐步恢复浓缩铀的活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有关的国际制裁将会使伊朗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6%。 世界报指出，安倍晋三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特使身份出现。特朗普今年五月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表示安倍首相与伊朗领导层关系很好，安倍首相已经和我谈过这个问题，如果伊朗愿意谈，我们也愿意谈，我们等着看。世界报说，特朗普最近几周在伊朗问题上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信息，一方面他称美国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伊朗政府，另一方面他又称不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有专家指出，安倍晋三访问伊朗调解美伊冲突，这至少显示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依然希望拥有与伊朗进行沟通的渠道。安倍晋三预计将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日本是伊朗的重要经济伙伴，在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日本不得不在今年三月底起中断了从伊朗的石油进口，而在此之前，日本 4% 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伊朗，从沙特的石油进口则高达 40%。 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也计划寻求日本协助调停他与美国间的关系，以缓解美国实行的石油制裁。另外，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还高度关注 5G 网络建设问题，指出欧洲国家对 5G 的安全问题高度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东京专栏。
6月5日到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6月5日，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苏建交70年。目前在美国用贸易壁垒围剿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兴与华为等手段打出一系列与中国在科技、贸易、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对决的姿态之时，习近平访俄，确认将与俄国在多领域中合作，并签署两项重要声明，中俄在联合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建立贸易壁垒，封杀科技交流，切断世界规模的产业链上取得了高度一致，进入佳境，一个以中俄为主要力量对抗以美国及同盟国的新冷战结构呼之欲出。但是与此同时，在不久前渐入佳境的日俄关系却陷入困境，领土交涉停滞不前。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5月31日在东京与来访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但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5月30日，日俄在东京举行由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2+2会议，在会议上两国互相指责，俄方对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充满疑虑，日方则对俄方在泽桌岛和国后岛增派驻军表示担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1月22日午后，在莫斯科的总统府克林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以1956年日苏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进行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但从那以后双方已经举行了几轮对话，不见进展。最近由于日本事事顺从美国，使俄罗斯越来越担心日美同盟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 在习近平访俄的6月6日，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全球各国通讯社干部时指出，俄日交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日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他以日本导入美国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为背景，指出日本是为自己的安全没有疑义，但是也同时要求日本要顾及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普京指出，尽管冲绳的居民反对美军基地，但是日本仍然坚持维持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并表示担心把北方领土还给日本后，美军会在那里建立基地。共同社6月2日发文指出，俄罗斯的态度依然强硬，日本政府陷入束手无策状态，关于被日本定位为领土谈判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首相安倍晋三已放弃在俄总统普京6月访日时达成框架协议。最近特朗普政权通过各种途径正在重建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的冷战结构。2019年2月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暂停履行与俄罗斯签订的中导协议义务。2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针锋相对地宣布俄罗斯暂停履行该协议。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5月30日还表示，美国决定禁止与俄罗斯进行航天发射合作，这是不公平竞争的表现，对国际合作将产生负面影响。据中国国防报5月27日发表的胡晓刀的题为《美核武发展计划遭质疑》一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赫尔辛基出席欧洲委员会部长会议期间指出，美国在欧洲5个非核国家部署核武器，并在所谓北约联合行动框架内培训无核国家军人使用核武器，这是对核不扩散条约直接的最粗暴的违反。在美俄对立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对在日美军基地及其美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也极其敏感。最近美俄的对立有呈现尖锐化的趋势。6月7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艘驱逐舰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艘宙斯盾舰在菲律宾海域异常接近，几乎相撞，两艘军舰相差的距离为15米到30米，美俄双方互相指责，而这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舰就是来自日本的横须贺港美军基地。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国际劳工组织从周一开始在其总部日内瓦召开年度大会，来自187个成员国的5700多名代表参加这为期2周的大会。今年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100周年，国际劳工组织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根据凡尔赛协议成立的组织中唯一的一个延续至今的国际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是一个由政府、雇主和劳工代表组成的三方组织，其主要宗旨是促进 充分就业和劳资合作，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社会保障，保证劳动者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估计劳工组织庆祝100周年大庆的年度会议是否会达成一些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如何才能够进一步的保护劳工的权益，估计劳工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在劳工待遇上备受谴责中国政府进行互动。我们根据来自各方的报道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信息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根据法新社发自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现场的报道，今年劳工组织的年度会议将通过两项重要的协议，其一是有关企业职工受到性骚扰的协议，其二是如何应对因为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所可能带来的新的挑战。法新社就此评论说，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已经百岁高龄，但却依然与时俱进，试图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在开幕式上所表示的那样，科技创新、人口结构变化、气候变化、全球化等多重因素正给全球工作领域带来该组织成立至今最为深刻的变革。其次，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高级代表将先后出席会议，他们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以及美洲哥伦比亚、非洲的赤道几内亚等国政府的代表。不过，据国际劳工组织介绍，中国政府并未计划专门派代表与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谴责当今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疯狂的阶段，因为它越来越只为少数人服务，倘若不立即采取措施保护民众的利益，那么危机就很可能导致战争，导致民主制度的瓦解。马克龙呼吁在八月底举行的七强峰会上讨论在2030年之前设立全球社会保障制度，设立一个社会与环境基金会。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发表演讲，默克尔讲话则重点强调发展多边主义，面对当前的多边主义危机，必须寻求妥协与折中。法德两国领导人的演讲体现了各自对社会以及多边外交危机的担忧，他们的担忧显然远远超出了国际劳工组织当初成立时保护劳工权益的初衷。必须指出的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欧盟，劳工组建工会等基本的权利一般都受到保障，而这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却并未如此。虽然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55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948年通过的有关保护劳工工会权的公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数十个国家并没有遵守上述协议。国际劳工组织特别列出了24个国家的名单。在日内瓦举行的大会期间，劳工组织的特别委员会将与这上述24个国家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些国家中包括柬埔寨、阿富汗、利比亚、菲律宾以及阿根廷等等。今年国际劳工组织的谴责的主要目标是土耳其。2016年土耳其发生政变之后，该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该国的工会组织也备受政府的严厉打击。土耳其政府必须就此向劳工组织做出解释，倘若安卡拉想效仿委内瑞拉或者津巴布韦过去那样拒绝合作，那么国际劳工组织将组建特别委员会，专门对土耳其政府打压工会事件展开调查。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政府在保障劳工权益以及组建独立工会等问题上长期以来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谴责，但这24个国家中却并不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并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上述公约。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同中国一样，也同样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结社自由公约。不过尽管如此，组建工会自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石，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即使没有批准合约，其成员国也同样有义务遵守上述原则。估计工会联盟多年来已经向国际劳工组织递交了多份对中国政府的投诉。据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向本台介绍，国际劳工组织的自由结社委员会有权利要求其成员国遵守结社自由。不过，同联合国的其他组织一样，国际劳工组织并没有任何可能强迫其成员国遵守结社自由原则。值得强调的是，最近十多年来，结社自由、保护职工权益等条款已经成为多个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议的内容组成。 欧盟今年3月在与韩国签署自贸协议时，就敦促首尔签署国际劳工组织的4项最基本的公约，其中就包括有关结社自由的公约。下一步要看的是，倘若首尔拒绝合作，欧盟将对此作何反应？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百年大会与中国，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好，本次896430周年特别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徐文丽先生。在纪念6430周年之际，1978和79年开始的民主浪潮的影响力也再次受到高度的关注。徐文丽先生则是78年民主墙期间重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后来因为创办《四五论坛》杂志和建立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共28年，两次入狱，长达16年的时间。2002年圣诞夜流亡到美国之后，他继续对中国社会和政治进行研究和思考，并于2008年出版了《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一书加以阐述。下面就请听对徐文丽先生的专访。您是在1978年的时候和其他的赵楠还有吕普等人共同创办了这个四五论坛，那这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个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作为创刊者或者是主办者之一，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四五论坛的这个创办的过程以及它的主要内容吗？
好，谢谢艾米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回顾六四之前10年前，在1978年发生的民主墙的运动。当时是因为1976年毛泽东等3个人相继去世，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只可能有一些改革而已。我本人是抱着要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念头啊，从事民主墙的民主运动的。1978年的11月26号，我在民主墙和另外一个朋友贴出了四五报，后来呢再跟赵楠、吕普等人合作改编成四五论坛。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要求，后来民主墙被冷落或镇压。在80年前后，我们准备在武汉召开一次建立反对党的活动，6月12号也在北京的甘家口准备成立反对党。这一系列的活动表明我们是要在中国开辟一个有反对党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时代。当时记述这件事情的有一本书是范思栋先生写的，名字叫《老虎》，其中引用了民主墙时代很知名的孙维邦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认为共产党做得不够好，我们需要批评他啊，帮助他改正。而徐文丽的话有向共产党夺天下的想法，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比较确切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部分都非常接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子的。四五论坛是有宗旨的，是有财务制度的，有章程，所以跟其他的一些民意刊物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共产党很成功的屏蔽了这一段历史。
后来因为您的这个要建立政治反对党还有这个四五论坛等等让共产党政府不高兴的这些原因呢，您在1981年的时候被捕，然后82年被判刑15年，然后93年的时候被假释。就是说八九事件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您是在狱中，那个时候在狱中您高墙之内来看这个六四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发展，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有些什么样的回忆呢？
1989年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因为我在狱中的一本书在美国发表而被放到反警号里头，有5年之久。 在后期的时候，我有一个电视啊，可以供着我一个人看，所以大概1989年当时发生的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啊，能够收看到。你也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央台还是有一些也倾向民主的一些人士，所以他们有意的把有一些镜头能够在中央电视台当中看到。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人说他在那个广播上说在天安门没有开枪等等这样子的说法，这时候那个镜头就推向了纪念碑前的一个弹孔，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行动在驳斥广播词当中的这个说法。这个8964的这个整个的活动我大概在监狱当中能够看到。
就是当时你自己在狱中的时候除了看以外还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议呢？
我其实看的这个整个过程，我刚才说的看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我自己是非常的焦虑，觉得这样子的硬扛下去双方都不妥协结局会非常的悲惨。但是至于悲惨到什么样程度我并不能够真正的预测，所以我当时甚至有一种冲动希望中共能够把我释放出去，我到广场上去能够接成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一些民主要求，同时希望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回到校园去，把对话的机制能够固化下来。这是8964一个最好的一个成果，特别是当时中共已经被迫准备对话的时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也都是蛮幼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用武力去镇压，来震吓全国人民，来保持他的一党专制，这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我刚才说已经看到了一些情况，同时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回忆我当时知道的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每当六四到来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他的小名叫嘎子，他当时跟我住的是一个院，是原来的宣武区的白广路2条4号院。这个院里头是武器部的和铁路局的两个地方的家属宿舍。嘎子我看到和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是10岁左右，后来因为他留长发穿喇叭裤喜欢弹个吉他，居然被当时的小脚侦缉队认为是一个流氓的孩子。可是在81年我们那个院落由于一个家庭用火不慎失火的时候，就在那大火熊熊的时候，我去拿管子去准备救火，当然现在想那个管子也无济于事。可是这个孩子却机警的到了这个失事的家庭里头，翻出了一个很罕见的当时的大电视机。当时的院落大家都堵在门口，他下来的时候他就喊失火了，连这样的东西都不要了吗？然后就交给了这个失主。可是有人居然还说他是要来偷这人家的电视机，这个完全是污蔑。这么多人都堵在那个楼道的门口，怎么能够去偷别人家的电视机呢？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是发生在80年底，81年初我就被捕了。等到我当时被判了15年徒刑4年驳权，是民主墙案的最重的一个案子。但是1993年我被假释。当我回到家里头的时候，我的太太告诉我说嘎子被枪毙了。当时我一震惊，我说这孩子很有礼貌，待人很和气，他每见到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喊我徐叔，他怎么会被枪毙的呢？后来知道1989年6月3号下午在六部口，嘎子和一些人截住了一个公交车，他们暗藏着武器和弹药，可能是要运往中南海，被他们截下来。当时围了有几千人之多，嘎子在车上拿起这武器说这是枪啊，这是要杀人啊。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等到六四屠杀之后的6月5号凌晨就把他给逮捕了。被捕到审判整个的过程只有16天就把他给枪毙了，是以反革命暴乱罪。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权，你看他1949年夺取了政权之后以地富反坏右的名义 居然枪杀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一些无辜的人。到了六四都镇压了屠城了，他居然在六月五号还抓了，用了16天的时间就把嘎子这样子的8个人同一天被枪毙，他们都是市民。所以共产党政权不但邪恶而且非常的势利，他知道国际舆论啊对学生们的保护，他们就专捡这些不知名的市民。北京枪杀了8个人，带头做这件事情的是上海，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啊领导的上海。当然现在知道江泽民已经到了北京啊，当时。所以这个政权他的邪恶和他的势力是一贯的。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我才把这个故事讲起来？因为30年了，到今天如果嘎子还活着已经是也是55、56岁的人了，他的父母失去他这个孩子是非常悲痛的，但是呢我怕影响到他们的家庭，所以一直不敢讲这件事情。但是30年后也许他的父母已经都不健在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后来您到美国以后呢，就是一直都在研究这个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吗？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自己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啊，我的父亲是个医生，后患医院院长。从现在看到的照片和当时我的回忆，人民的生活是很，除了战乱之外，生活的水准是不低的。可是49年之后，到了60年代，中国人就要饿死人的程度，就是所谓的共产党所实行的所谓的平均主义造成的恶果。当然这个平均主义它是不是对着他们官僚集团的，他们的官僚集团是奢靡的很，知道这个平均主义之害，然后看到了，特别是我出国之后看到了西方在欧洲的平均主义和这种福利主义之害。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正常社会是应该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要承认人而生而有差异。同时的话，由于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生活。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生而不平等。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少数的专制特权集团，它占有了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的财产，这个是正常的吗？显然不正常。13亿人口居然有28亿个监视头在监视着你的生活，这正常吗？显然是不正常。连我们喝的水、吸的空气、吃的粮食都有毒，你说正常吗？显然是不正常。中国的劳工超时超符合，连白领都是996。现在的学校的教师没有了言论自由，没有了人格的这种独立，动不动就被开除，你说正常吗？习近平上台之后搞什么电视认罪、书面认罪，这不跟他的父亲被人家游街是一样吗？你说正常吗？而且最大的不正常是中国的贫富之差别，像杨改兰这样子的活不下去，值得把自己的孩子都杀掉的这样子的悲惨的事件，你说正常吗？尽管有这样子的贫富差别，习近平还在全世界大撒币，超豪华的接待一些人，就是为了形成一个所谓的万般来朝的这样子的一种假象，你说正常吗？所以中国的问题是既不人人平等，同时这种差异也超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正常。这就是我在监狱当中的思考和我后来写成这本书的动因。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播出中华世界，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法国去年2018举行过第一批支持保护文化古迹筹款的刮刮乐彩券活动之后，昨天11日的下午，法国文化部又宣布第二批刮刮乐筹款受支持的古迹名单，他们包括了103个或是教堂或是城堡或是老谷仓或者是古铜器等的古迹文物项目。法国文化部长克里斯特11日下午透露，有103个可以接受这第二批刮刮乐金元进行修复的文物古迹名单，当然还是会有许多失望而落选的项目。这第二批名单将会由他们的相片印在这个刮刮乐的彩券上面。本次的挑选工作是在十多天之前，经过了法国文化部以及电视名主持人贝尔纳的文化古迹使命团，还有文化古迹基金会共同召开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会议之后，才拍板定案的，而且还必须忍痛割舍之下才能够做出这项决定。因为今年至少有835个项目被提名角逐，这个支持修复古迹的计划在这一次新的古迹修复的版本，由于有地区性的规划限制而添加了一些问题困难度，也就是规定每个省只能选出一个文化古迹来赞助修复。初步的来看，这也做到了地区平衡，如在大西洋岸区的13个古迹以及在罗纳阿尔卑斯地区入选了的12座古迹，以及在诺曼底省只选择了5个古迹，布列塔尼省有4个古迹入选。贝尔纳先生解释说，我们正在选择时有考虑到不伤害任何省份，去年有某些省份感觉到被忽略了，今年这样一来，每个省份就可以比去年更公平的轮流被照顾到了。今年入围刮刮乐古迹挑选标准和去年一样，除了省份的照顾原则之外，今年的选择标准与去年是相同的。贝尔纳说，我们首先考量的是这个古迹破损的严重程度，以及这个项目的计划对于当地经济的冲击影响，当然必须考量到这个古迹的档案条件是否齐全，例如它的补助金的数额有多少，当然也要尊重另一部分的规范，也就是试图扫除这个古迹的多样性，因为今年这个名单中包括了许多的城堡，例如摩尔特摩泽尔省的优特元帅城堡，还有安省的铜制品作品，杜省的古老拱形圆洞高架桥，以及阿赫莫尔的老车站，还有阿尔卑斯滨海省的一个风车。此次比2018年更容易上选，因为去年提供的候选名额比今年少了两倍多。另外，本次名单也不遗漏农村地区的建筑，在这个清单中占了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宗教建筑物，即便如此，但是也仅仅占了 25% 的损毁的宗教古迹，他们经常是在居民人口只有30人或是50人或是100人的小村庄里面，这些古老的教堂，例如在俄尔省卢瓦尔省的克雷西库亚的庞巴杜侯爵夫人教堂，其工程费用可能达到100万欧元。大家此次慷慨乐捐巴黎圣母院的工程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别忘了，这些乡下地区的教堂经常是老旧损坏不堪，这也正是我个人使命团所应该照顾到的项目。为了能够更加继续完成这项项目，贝尔纳先生与法国博彩机构其文化古迹修复基金会2018年筹备到金额为2200万欧元，希望今年能够筹备到2500万欧元至3000万欧元的经费，例如透过刮刮乐等的不同方式筹款。 不过文化历史先生贝尔纳另外也继续试图获得一些慷慨的私人赞助者的支持。11号召开会议时，他也趁机宣布了他找到的第一个大赞助商，就是 AXA 保险集团答应在3年当中赞助150万欧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艳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